那这位婴孩的降临，给人类的历史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给人类带来了真理，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甚至给人类带来了灵性啊，他改变了人类的这个文化啊，他甚至影响了世世代代这个政治经济啊，甚至我们的环境啊，这位婴孩就是耶稣。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在这位婴孩后面，或者是在这位婴孩的背后，是他的母亲玛利亚。今天的主题不是耶稣啊，耶稣是在后面，应该是圣诞节的那个他诞生的日子，23号的主日的信息啊，强调来讲比较好。今天我就是讲他的母亲玛利亚。同样，玛利亚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正因为她乳养了耶稣，正因为这位母亲在背后的巨大付出和与耶稣一同的同工啊，成就了我们今天最伟大的结果。那么先来看啊，这个经文里面，我看一下里面，恩召降临，看一下经文。到了六个月啊，到了第六个月，这里说的第六个月指的是施洗约翰在他的母腹六个月的时候啊，当时耶稣的母亲还没有怀孕啊。那天使这个时候将加勒他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啊，这座城叫拿撒勒，很特别啊。玛利亚就住在拿撒勒，当时玛利亚是个童女啊，她还没有出嫁，她只是喜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那喜配也就是说订婚的意思，她还没有出嫁过门啊，她还是在玛利亚那个时候还应该是在父家里面啊生。那童女啊，她当时是童女，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她是童女，她的名字叫玛利亚。那当时玛利亚在家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天使走了进来，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来。”主和你同在。那这时候玛利亚听了这话就非常的惊慌，因为她之前没见过天使，她也不知道天使找到她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她天使当时说的说蒙大恩的女子，她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她一个是惊慌，一个是揣测啊，天使说这句话的意思。玛利亚这个名字啊，在原文有苦涩的意思啊，听起来有一些苦难的成分在里面。那就像我们今天说起一个名字，我们都要起一个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名字，都要起一个吉祥啊蒙福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啊，玛利亚有苦涩，听起来啊不是特别啊，就是有苦难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个名字哈，今天也不影响在很多西方的国家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喜爱，以至于数以万计的人把自己的女儿都起名叫玛利亚啊，因为这个名字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是最受尊荣的名字啊。为什么？因为神在众多犹太童贞女的当中拣选了玛利亚，让她成为蒙大恩的女子，那就是成为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母亲啊。 那大家会问，为什么这众多的同贞的女子当中，神会拣选玛利亚，让她来完成儒雅耶稣的使命？那圣经没有说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啊，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拣选她。但是我们可以从玛利亚后面写的一首尊主圣礼念啊，可以看出来一些原因啊。那玛利亚后面就是写了一首尊主颂，它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心尊主为大，哦，我心以我的救主为荣。他叫有权位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我就简单的讲了这两三句的经文。大家看他这向神发出颂赞的诗句里，颂赞的诗句里面，看得出来玛利亚她是一位心灵丰富、生命成熟、圣洁良善、纯真朴实、爱主的女子啊。这就不难怪为什么神会拣选她啊。当时很多的女子，很多的人。被高预备可以选择嘛，但是这位女子确实不同，她圣洁，她良善啊，她清心爱主啊，她的生活就是以主为喜乐，所以神就拣选了她啊，神就拣选了她，感谢神啊。今天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同样啊，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今天去做宣教士，今天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今天在活动里面做各样的服事，我相信都是因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爱，我们生活的一个啊一个圣洁啊，我们愿意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心智，所以神会拣选我们去他的国度里面去服侍他，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福气啊！当时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啊，她是很有福哈、啊。这里讲到天使，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不只是蒙一般的恩，她是蒙了大恩。为什么？因为她生养了这一位孩子，将来在人类历史上要成就一下伟大的事。那接着，当玛利亚在揣测天使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啊，那我们看下一句话，天使就吩咐这个使命是什么？神拣选他的使命是什么？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但是我们相信玛利亚很担心嘛，啊，很惊怕，不知道是做一件艰难的事，或者是做他理所不能理所不能及的事，或者是当面对天使的时候，把天使的荣光照在他身上，他也很恐慌啊。所以现在呢，就天使就安慰他说啊，玛利亚。不要怕，让他不要怕啊！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啊！那接着这个使命很具体、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告诉他你要怀孕生个孩子，而且把这个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告诉玛利亚啊！这个孩子要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玛利亚她要怀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服事或者是一个使命，而且她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以后还要抚养他。那这个孩子其实 在重要的是他生的这个孩子的身上啊，神在这个孩子身上要成就神伟大的一个使命啊。那他要干什么？就是给他起名叫耶稣。大家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在于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已经把耶稣的使命啊，我们神子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清清楚楚的就表明出来，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我们相信啊，历世历代我们所有的人啊，在这位救主还没有到来之前，都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没有真理啊，除了以色列，因为我们没有真理啊，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的败坏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以历世历代的人啊，都活在一种无助、无望，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一个好、啊、一个光景里面啊，人们都在盼望有一位救主的到来啊，这个救主来，他要干什么？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要把我们的灵魂从死亡过犯当中能够拯救出来啊，这就是这位救主要来的伟大的意义啊，他叫耶稣，告诉玛利亚，而且他要伟大，成为神的儿子，他来了，他告诉玛利亚，他生的这位孩子啊，肉身上是他的儿子，但是在国度上他是神的儿子。哇，我想玛利亚那个时候很惊讶，他要成为神的或者是至高者的儿子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啊，他这个那玛利亚知道他的先生约瑟啊，就是耶稣的父亲啊，他是大卫支派出来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也预言了这位救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而且犹大支派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是做君王的支派啊，在以色列的旧约啊第五列王记里面都看到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君王啊，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当然现在是到耶稣的时代了啊，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没有国的国家，以色列是罗马政府的殖民地。那你要说这里神要把什么主大卫的位置给他，那听起来有点不太合理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耶稣来了以后啊，他们都是期望耶稣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啊，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然后立耶稣为这个地上的君王啊，像他们的祖先大卫一样啊，大卫成为以色列人啊第一代君王。那当时以色列人不是灭国了，没有国家，他们希望这个救主的到来是成为他们新的一位君王啊，在地上的君王，他们的期盼是这样。但是神明明的告诉他们，在33节这里说的，他要做雅各家的，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啊！他要做以色列家的王，这没有错。但是这个王是一直做到永远的，而且是没有穷尽的。这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啊，这位国度的君王，他不是地上的君王。他是整个属灵国度的君王，属灵的君王啊，以正的君王，他要来做这样的一位君王，他的位置一直做到永远啊，从大卫到耶稣基督为止。那大卫耶稣基督以前那些以色列君王做完的他们的 实现时间都有限啊，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有的四十年，有的五十年，大不了就是这几十年的光景，他们就会离开世界，按照君王的位置就没有。可是这一位啊，后来的这一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做王要直到永远永远。那当时以色列人搞不清楚，所以当时耶稣没有，他们推举耶稣来做王的时候，耶稣暗暗的就离开。耶稣不是要来帮助他们来推翻罗马的政府的那位君王，不是。啊，他们在这里面，其实天使已经告诉玛利亚了，这位君王他是永恒的君王，天上的君王。而且他要来治理他的国度，来治理他的百姓。我们所有今天信耶稣基督的就是他的百姓，那将来的国度就是在新天新地，在国度里面的那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将来在地上所盼望的是都是短暂，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度 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朝过了，明朝又来，新的不断的轮替，不断的换来，在地上的世界不断的更改，直到将来有一天，永恒的国度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这些属于他的百姓，雅各家这些百姓，包括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的，都是雅各的后代，将来就在新天新地里面，以这一位君王同在，同来。治理他的国度。我们看圣经改编，下面看一下经文。接着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玛利亚很疑惑她就这样问天使：“一个没有出嫁的人，怎么会怀孕呢？”那三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人必称为他的儿子。”那告诉他，这是圣灵要使你怀孕，圣灵感应，神在你身上要操作神迹奇事。这个事情不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是你的能力可以企及的，这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啊！他说有就有，他用力就有力啊！那他天使还担心这样的事情玛利亚接受不了，消化不了，那他接着就告诉他一件事，就是况且三十六节，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伊丽莎白是他的亲戚，也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大家还记得在当时伊丽沙伯的先生撒加利亚进圣殿去服侍去圣殿里面服侍去献香的时候，天使在右边向他显现那个时候他很惊慌，也同样见到天使很惊慌，那天使就是告诉他，你的太太就是以利沙伯要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到来要为那个至高者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要为耶稣预备道路。那当时撒加利亚一听就对天使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我们俩都年纪老迈，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可能再生了。所以撒加利亚那个时候持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对天使的话，天使就告诉他，就因为你这个话不信，要让你哑巴一年，直到这个孩子出生为止。那后来撒加利亚就出气了，一出气他就不能说话他跟着那些众人就突然面对那些家人朋友的时候，他就不能说话 那同时的话，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了失血啊，很奇妙的事情。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啊，已经到了不生育的年龄的时候，神也超自然的让伊丽莎白怀上了失血啊。那天使在这里告诉玛利亚的意思是说，神都有能力权柄让你的亲戚伊丽莎白怀上了慈禧女孩，那在你身上圣灵感应也不是在神的手里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大家还记得在摩西当时神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牧羊的时候在何烈山牧羊的时候，神在火焰荆棘当中向他显现，要召摩西出来啊，去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带到迦南地，带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摩西说怎么可能呢？他跟神 argue， 跟神讨价还价，我年纪大了，好，我现在你让我去打发我去以色列人中间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一定不信我的话，也不信是你差我来的。那神说，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他说你丢在地上，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好，拿起来就变成一根杖。又让摩西说你把手放在怀里再伸出来，放在怀里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就长了大马蜂。他说你再放回去再伸出来，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又复原了。他说你把这些神迹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一定信你是我差来的。那摩西还是不信的，他觉得他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他说我去的时候我周口不言，我不会说话，你要让我去领导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来，做领导的嘛总是能够能言善辩啊，能够能说会道的。我这样说可不可以在旷野牧羊这几十年，我的嘴巴都笨了，我没有这个领导能力了。那神说让你说话的是谁？是神，你不能说话我可以让你说话啊，甚至我可以让你的哥哥亚伦带你说话，你去吧，照着我的命令去。那摩西呵呵这个犹豫挣扎的啊，才走出去，还路上呢又再次拒绝这样的事，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啊。他那个时间已经是到了休养晚年的时候，还要去把那么做那么大神给他的托付，对他来说是理所不能及的事。但是神明明告诉他啊，只要是带着这个出于神的话啊，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只要是神招你去的，神一定给你够用的能力啊，赐给你够用的智慧啊，去完成托付的工作。他说不是你自己可以去做成什么事情，乃是神在你身上可以做成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些我们思维上的局限性啊，我们会受信心、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传统，甚至一些自然规律的束缚啊，对一些事情啊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突破不了，我们觉得不能够越过它，对不对？我们觉得太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只要是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他一定可以帮你成就，他也可以一定帮你实现，对吧？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有一些是在病痛当中的，而且有一些病是觉得医学医生也说这种病很难治啊，甚至给他吃了很长时间的药，吃了以后不见得有好转，还有改变。 啊，很多人就会太依赖，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只能靠医生的诊断，只能靠医生的药物，但是你没有看到圣经里面啊，靠着神能够帮助医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病症，耶稣基督甚至耶稣基督的名头有很多的记载。啊，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当你在病痛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也是要相信带着出于神的话，雷也为一计不带着能力的，同样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把神怎么样来医治，怎么样来带领，能够医治的出来。那还有很多的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职业的困难，好，你的婚姻的困难，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都会有。但是只要是属于神要来帮助你的，你要明白神不会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一直活在一个困苦苦锁当中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起来服侍神，不能够起来荣耀神，这是不是神所喜悦。那我们可能会短暂一些试炼，一些磨难是有，但是不会有长久。那关键就是说一定要相信啊，说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有一计不大的能力。那同样，神告诉玛利亚啊，出于神的事没有在你身上不可以做成，让你圣灵感应怀上耶稣。神既然这样说了，他就一定会让他实现。感谢神啊，这是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儿女们的应许。啊，应许也是他的能力要敷庇我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回归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啊，有难处没关系，关系是说我们真的信靠他的话，我们真的爱主啊，啊，我们真的相信你这样的一个难处一个难处的，神会帮你解脱吗？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神一定会帮助你。最后我们看第顺服生命最后一节经文，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我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很奇妙啊，当玛利亚得到天使的安慰的时候，他的回应是这样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玛利亚她接受这个使命，她面临很多的一些挑战，她也面临了很大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她是童女，她还没有过门。当她的夫家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对不对？你说她夫家对她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或者是她周围的亲戚也好，周围社区的这一些犹太人也好，当他们知道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子啊，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啊，你是大逆不道的，你是违背神的律法，重的话要拖出去，好，用石头打死，对吗？你就肯定是你是许配给约瑟的嘛，你还没有过门，你还没有跟他同居，怎么就有孕了？你肯定就是犯了奸淫啊，犯了奸淫怀了孩子，那就是立法就是被打死。那夫家的话，那可能就不要你了，我就把这门亲事就断了，我不能再娶这样的女子了，对不对？那他的以后他生活，大家都知道他未婚怀孕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跟这样不圣洁的女子往来了，他就会被社群就隔绝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就是面临着这样的，我们历史上啊，在圣经里面说，当每一个属神的这些伟人，他们在接受使命的时候，没有说一项使命是不经过考验，没有说一项使命是不付代价你就可以去完成。包括大卫也好啊，摩西刚才我们说也好， 好、啊、包括这个以利亚也好、啊、甚至耶稣基督、啊、神让他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是最后上了十字，没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完成。你为了这个使命，你可能要付上很大代价。啊，那按照常人来说吧，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从玛利亚的这句话看出来，他是一个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女子。若是他没有信心的话，他肯定跟神的使者讨价还价。啊，我不行啊，我怕这样，我怕被拒绝啊，我怕被打死啊，啊，我怕吃苦啊，对不对？或者说，你跟天使谈条件啊，好，我暂时我可以承担，你要让我进，要有脱离这个乡村简陋的生活啊，对不对？你要让我有好吃好住啊，你要让我环境改变啊，你让我富家非常的富有啊，让我嫁在这样的家里面啊，可以平平安安的生产，他没有啊，他知道从这个天使来的使命，既然神能够让这个使命在他的身上完成，他吃再大的苦，他都愿意去接受神给他的这个使命。那感谢主啊，以至于在后来他去见伊丽莎伯，就是四使约翰母亲哈、啊，他的亲戚啊，就是玛利亚的亲戚哈、啊，伊丽莎伯，伊丽莎伯给他这样的一个评价：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哈、啊。这相信的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指玛利亚，是有福的，这是对她的评价。也就是说，你这个有信心的女子，你是有福的，你能够成为这位至高者的啊肉身的母亲，对你来说是很大的福气。但是你是有信心的，你才能够承接这样大的福气啊。所以信心使玛利亚成为伟大，因着她的信，那当然她从此以后就成为这个啊一个很有尊荣的母亲哈、啊，历世历代都在传扬她的名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啊，因着她对上帝的敬爱哈 啊她承担了做弥赛亚肉身的母亲。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这位玛利亚啊，这位童女怀神子在她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的好的东西啊，谦卑、顺服、圣洁啊、良善、勤心、爱主。那这样的人，不管是女子也好，我们今天男子也好，我们是像玛利亚这样的有信心的一个啊，属神的百姓的话，我相信神都在他的国度里面会使用我们，也会成为啊像他一样有福的人，但不一定像他有那样大福的人。但是我们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神交托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服事也好，一些使命也好，一些事工也好，我们忠心的去做去完成。当然在服事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难处、一些挑战，但是神这里也应许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既然你所做的服事神拣选你要使用你，他一定在你的服事上加添给你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一定会让这个服事哈做了结出果子，做了能够荣耀神。而且你在做你的服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经历神，生命当中有很多奇妙的经历神，神也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丰富的供应你的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教会里都有做不同服事的啊，有传福音的，有关怀的，有敬拜的， 啊，也教导了，好，甚至也做接待各种各样的服侍儿童的。但是神就是把这些啊，这些使命啊，都是神给我们的工作，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好，像玛利亚一样啊，就是有信心的啊，有喜乐的去做。你在做的时候，神的灵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啊，你会感到哇，我的服侍是蒙福的啊，不仅我自己得福。也借着我的服侍可以祝福你，一起祷告。这个是在谢谢你主啊，两千多年前主啊，你拣选了这位伟大的母亲玛利亚，让她圣灵感应主啊，让她能够生下了这一位人类的救主啊，以赛亚耶稣，这个耶稣成为影响我们今天人类的最伟大的一位人，也是一位神。主啊，我们从玛利亚这位做母亲的身上看到了她的信心，看到了她愿意服侍的热情，也看到了她愿意舍己的精神。好，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服侍当中知道，你是那一位信实而满有恩典的主，主啊，你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就是从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试炼，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在各样的挑战的面前，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恩典能够胜出。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在我们各项的服事的上面，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真的是做好托付你交托给我们的这些工作。感谢你赞美你。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